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7月1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表示，他将推迟对修改后的共和党医疗法案的程序性表决。麦康纳尔在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六做手术移除了左眼上方一个血块，医生建议他留在亚利桑那休养一个星期。麦康纳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和赵小兰以及全体参议员都预祝约翰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在约翰康复之际，参议院将继续开展立法工作和提名确认工作，也会推迟对医改法案的考量。麦凯恩的缺席给参议院通过医疗法案增添了变数，参议院在该法案上明显分为两派。参议院的共和党参议员需要50票通过一个程序性的表决，共和党在参议院控制52个席位，但有两名参议员，也就是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和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已经表示他们不会投赞成票。美国参议院传统上在8月份休会，麦康纳尔上星期决定取消前两星期的休会，从而让议员们有更多时间探讨医改法案。一份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从今年春季以来下滑。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川普的整体支持度从4月份的 42% 下降到目前的 36%。 与此同时，他的不满意度却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 58%。 其中 48% 的人表示他们对川普的表现强烈不满。华盛顿邮报说，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不满意度从未达到这一水平，但小布什在他的第二任期达到了这一水平。 48%， 也就是几乎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在川普执政下美国的国际地位下滑， 27% 的人认为美国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当被问到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时， 4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完全不信任川普。在这份民调公布之前，纽约时报披露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和川普竞选阵营的官员会见了自称掌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黑材料的俄罗斯律师等人。 60% 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这一会面是不恰当的， 25% 的人认为这是恰当的，但是几乎 50% 的共和党人认为会面是合适的。纽约民运藏人和台湾人社区联手举办刘晓波追悼大会，八九民运领袖王丹提出8点建议，包括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在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前马路命名为刘晓波路，和禁止迫害刘晓波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的刘晓波法。民运理论家胡平呼吁把刘晓波之死作为改变中国的契机。中国5年1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7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了讲话。习近平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要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会议决定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强化中央央行的宏观管理和防范风险的作用。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同学们，同学们，打起精神，咱们来学美语。
对，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I'm Danny，
我是王一如。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田径场上赛跑。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好多年不见的老友不期而遇
，Lauren，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计划一次出国旅行，
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表达扫兴的意思。
Sounds like we've got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how today。
按照老传统，咱们先教个简单的，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coming。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upcoming。
upcoming 意思是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match
就是指即将举行的比赛。
The pop singer has started promoting his upcoming album。
这名流行乐歌手开始为自己即将发行的新唱片做宣传。
All candidates are gearing up for the upcoming election。
所有候选人都在为即将举行的选举积极做准备。这个周末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
The upcoming Memorial Day weekend marks the unofficial kickoff of summer.
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标志着约定俗成的夏季的开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哦、oh, Danny， 那你下个星期去纽约做节目也可以用 upcoming 了。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produce a travel show during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Sounds like fun. Can I go with you?
Sure. I need someone to carry my bags for me. You're welcome to join us.
给你提包啊？ No way. 还是让我们一起看看李华和 Larry 他们准备去哪里玩吧。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跟李华商量去什么地方度假，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make up your mind 和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不是很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嗯，没错，你说加勒比海怎么样？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啊，我又非常想去泰国，那里的水果和美食太诱人了。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在说什么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拿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这倒是，出门前啊，我总是不能决定要穿哪身衣服。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没错。那位同学啊，他特别爱学习，什么课都想选，可是一学期的时间也就那么多，选修课的数量是有限的。 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啊，希望她能快点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Larry, 你说的这个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的人，是在说我吧？哎，我也很想定下旅行的目的地啊，可是真的是有太多好玩的地方，我实在拿不定主意嘛。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说的 live within our means,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的意思。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的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销太高我们承受不了。可是你工作那么久了不是已经攒些钱了吗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哈还得再攒好几年才能来个热带风情之旅啊。哎 ,Larry, 这啊只怪你平时不知节省。你看你老是去外面饭馆吃饭就要比在家里吃贵多了。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对啊,如果你平时消费节制一点,我们现在就能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啊,你让我也减少支出,少买东西,多存钱啊。这个吗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那好吧，我下决心存钱吧。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吧，希望我们真能做到，既能愉快旅行，又不让荷包大出血。不过我不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那里有美丽的沙滩吗
？Absolutely.
那贵吗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是吗？我们能承受得起旅行的花费？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对了 ，Larry， 哎，我忽然想到哎。如果我们去海边，那我肯定要花很多钱买漂亮的游泳衣啊、太阳镜、裙子什么的。哎，算了算了，还是要不我们去多伦多吧。
Make up your mind, 李华。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是拿定主意；另外一个是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这个李华哦，真是一伙儿一个主意。要我说，只要能够出去旅游，去哪儿都行。Make up her mind 有那么困难吗
？Yiru, I have to disagree. If I were to spend time and money on a vacation.I would carefully do my research before rushing to any decisions.
看来啊，你也是个 indecisive person, 犹豫不决的人哦。我问你啊，去夏威夷度假天堂，这你总不用犹豫了吧？
夏威夷太贵了吧？
哦，那加勒比海
太热。
北京
人太多。
欧洲
去过了。
哎，你还真是难伺候哎！我以后绝对不会请你一起去旅游，这么多意见太扫兴了。
哪有啊？If you pay for my air ticket and hotel, I'll go anywhere with you. 不过刚才您说到扫兴，正好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o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扫兴。
Jimmy, sorry I can't make it to your birthday party this weekend. 我明天要去香港。
That's okay, Donnie. 说实话，我自己对这个生日派对也没什么兴趣。
Why?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it, you were really excited.
还不是因为我女朋友老打击我。她说，过生日意味着我又老了一岁，还说我开 party 大吃大喝会变得更胖。嗨，真扫兴。
Oh no, your girlfriend is such a wet blanket.All the bad things she said made you not look forward to the party.
Wet blanket? W-E-T, wet, 是潮湿的意思。B-L-A-N-K-E-T, blanket, 是毯子。你是说我女朋友是个湿乎乎的毯子？
Actually, a wet blanket 就是让别人扫兴的人或事。
Oh, a wet blanket, 说话讨厌，专门给人的好心情泼冷水。
That's right. There is a similar phrase, party pooper. Pooper is spelled P-O-O-P-E-R. A party pooper is a person who refuses to go along with everyone else and join the fun.
Oh, party pooper 就是在派对上扫大家兴的人。Donny, 要是我去一个 party, 结果大家玩的游戏我都不参加还老嚷着要回家。Then I'm a party pooper, 对不对?
标准的 party pooper. But Jimmy, in real life, you are by no means a party pooper. On the contrary, you're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life of the party? 我是派对的生命。
差不多。The life of the party is the most fun and exciting person at a party. You know,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party fun for everyone else.
Oh,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开心果。有这种人在气氛一定很 high。你别说我还真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Of course you are. So don't let your girlfriend ruin your spirits.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让人扫兴的人或者事是 a wet blanket 或者 a party pooper. 第二，派对的灵魂人物开心果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I'm not a party pooper. 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谁证明啊？
哎，我朋友都这么说啊，尤其啊是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简直就是派对女王哎，多 popular 啊！可惜老同学们他们都没在美国。Sometimes I feel so lonely.
Cheer up, Yiru.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老朋友见面。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问候朋友单元的初级课程。 Jane 和 Lawrence 是老朋友，很久没见面了，真巧两人傍晚时分在路上不期而遇。
But Winnie, today is a special day. It's Christmas Eve. Shouldn't they be at home celebra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What are they doing walking around on the street on Christmas Eve?
对呀、啊、我差点忘了今天是圣诞节前夜呢，那他们两个怎么会在大街上闲逛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I don't think I've seen you in over a year.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funny to run into you on Christmas Eve.
Yeah, isn't that funny? Why aren't you at home with your family?
So, Winnie, 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Lawrence and Jen last met?
Lawrence 说他都一年多没见过 Jen 了。不过、啊、Professor Bowman, Jen 说他 ran into Lawrence. 哎，这难道是说他们在街上撞车了吗？
No, Winnie. When you say you run into something, it means you meet it unexpectedly. For example, I was doing very well on the test, but I ran into trouble when I got to the math part.
哦、oh, ，所以 run into 就是不期而遇。
My family doesn't live here. They live in Texas.
I see. Well, why didn't you fly home to Texas for the holidays?
I have to work tomorrow, so I didn't have time to fly to Texas. Why didn't you go home?
I wanted to,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lane ticket.
So Winnie, why didn't Jen go home for Christmas?
嗯，她家啊在德州，可是她要上班。没有时间回去过圣诞节。
Exactly. And why didn't Lawrence go home for Christmas?
Wow, Lawrence 更惨，说自己买不起机票。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Lawrence 说的 the holidays 是指圣诞节吗
？Not really. The holidays means all the religious holidays that happen in December. If a person doesn't celebrate Christmas, you can wish him or her happy holidays.
哦，原来如此。圣诞节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对那些不信基督教、不过圣诞节的人，你就可以说 Happy Holidays。
I'm sorry you couldn't go home. How is everything else going?
I'm okay, but I'm having trouble finding a job. What's up with you?
I can't complain. My job is going well, and I have a nice apartment.
That's great. I'm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you.
怪不得 Lawrence 买不起机票，原来他没有找到工作。过圣诞节独自一人，又没有工作，真可怜。哎，不过 Lawrence 问 Jane "What's up?" 这是在问什么呢
？Asking "What's up?" is like asking how someone is doing, but "What's up?" is a very informal expression.
我明白了 ，"What's up?" 和 How are you doing 都是问候别人，就是你怎么样啊的意思。不过啊 What's up 更轻松随意一些。
That's exactly right. But Winnie, did you hear Lauren say he is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Jen? What do you think working out means?
Work out 是锻炼身体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应该是有好的结果，情况不错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John asked Emily to go on a date with him 10 times, but it never worked out.
请人家约会10次都被拒绝，哇，真是百折不挠哎。
You know, since we're both alone, we sh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Sounds great, but can we go someplace that isn't too expensive?
Don't worry, Lawrence. Tonight, I'll treat you. That will be my Christmas present to you.
Thanks, but next time, I promise, I'm buying.
Professor, I'm buying 和 I will treat you 都是我请客的意思吧？
Correct. You could also say, it's on me.
哎，学这么多请客的说法，要抢着付钱吗？我还想学学怎么蹭饭呢。
That's easy. Just say, I forgot my wallet.
那好 ,Professor Bowman, 咱们去吃圣诞大餐吧。不过啊，我要先告诉你 ,I forgot my walle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老朋友 running to each other, 不期而遇，哎，真是不错耶。
That's true, but apparently Jen lives a better life than Lawrence does.
Jen 的生活啊，的确是比 Lawrence 好。Her job is going well, 工作顺心。She has a nice apartment, 住的地方呢也舒服。所以她说I can't complain.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Don't you think Lawrence would be a bit upset by that? Like getting a little jealous?
你说 Lawrence 会嫉妒 Jen 比自己混得好啊？不至于吧。毕竟是老朋友嘛，关系可比同事单纯的多了。
说的对。In the office, some people don't really want to see others excel in their work.
没错没错。在办公室里啊，有的人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咱们就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吧。
礼节美语。
David 跟 Sandra 聊天，说起自己以前有个同事特别喜欢 name drop。
We would be in a meeting and she would say, Yesterday I was chatting with Tom. She meant Tom Solomon, our CEO.
Basically, she was trying to impress people by using the CEO's name.But who knows if she really talked to him?
You don't know, and name-dropping is a really bad habit. It gives everyone else negative feelings about you. If you have a good idea, just speak up. 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David 举例说，他们开着开着会，那个同事就会突然说，我昨天跟 Tom 聊天。大家都知道 Tom 是公司首席执行官。 David 说，这样做其实是个坏习惯，会让别人对你有负面看法。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的话
，just speak up，
直截了当说出来就好了。
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
Yeah， Tim does that too sometimes， but the worst thing he does is try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What do you mean？
When we have meetings， sometimes people bring up my accomplishments， and Tim always has to jump in and say something like， Yeah， but that was last year， we need fresh thinking this year。Why can't he just be nice?
Sandra 说他对 Tim 最反感的地方是
He tried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Sidelines is spelled S-I-D-E-L-I-N-E-S. Sidelines.
边线
To push someone to the sidelines.
就是排挤某人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
Stay on the sidelines.
站在边线上，意思是不积极参与。Sandra 举例说，比如开会时，只要一有人提到 Sandra 以前的工作成绩， Tim 马上就会说，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我们需要新思维。
Fresh thinking.
以此来削弱 Sandra 的影响力和分量。
Well, like you said earlier, he might feel threatened by you. He sees you as a rising star, and he's afraid you'll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Some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react in situations like that.
I don't hate Tim. He's not totally bad. In fact, he's pretty clever sometimes. I just hate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Unfortunately, every workplace has its wars for power.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David 觉得 Tim 可能真是觉得 Sandra 对自己构成威胁，他怕你会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比他更耀眼。这里也可以用
outshine. He's afraid you'll outshine him.
Sandra 说，其实他并不恨 Tim， 他是不喜欢办公室里的权力之争。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然而，所有工作场所都难免有这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正像 David 所说的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如果遇到这种争权夺利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吧，因为别人工作出色，就 feel threatened， 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还有那些 name droppers。就是爱吹嘘自己和名人啊、上司一起怎样怎样的，哎，真是让人讨厌呢。
Not to mention people pushing you to the sidelines， 使劲排挤你。Workplace power struggle is just horrible。
是啊，是啊，干得比别人好，反而会遭到嫉妒和排挤。这样吧，咱们走出 office， 去一个简简单单决胜负的地方。
Where is that？
Track field， 田径场。怎么，来赛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们 Patrick， 你不要跟我抢着说话，你这可是犯规动作。要是赛跑，你这就是抢跑 ，false start.
I apologize. In track and field, if an athlete committed two false starts, he or she will be disqualified.
两次 false start 就要被罚下场。
哎，刚才你也是 false start， 为什么只有我道歉？
Well, let's move on, shall we?
Okay. Anywa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printing events.
Sprinting events 是田径比赛中的短跑项目。我们先来讲起跑。在起跑线，我们会听到发令员喊：“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Get set.
如果没有发令枪，就喊跑
，Go。
正式比赛当然都用发令枪了。
A starting gun is used in official track meets。
起跑对短跑运动员非常重要。
A runner's start is crucial, especially for sprinting events like the 100 meter dash. You need to react to the gun fast, but not too fast. Otherwise, you will commit a false start.
枪响了要迅速冲出去，但起跑太快，据说啊快于 0.1 秒那就是抢跑了。你看我懂得很多吧，信不信 Patrick 我跑得比你快？
我不相信。
那我们出去比一比， Let's race.
Okay, let's race and see what happens.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I win.
No you didn't, you cheated. False start.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com.
You have mail.
VOA.
哎，怎么样？当你下班后田径场等我，咱们比比100米短跑谁厉害。
No problem. I'm a serious runner. Don't go easy on me.
I won't.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表示，他将推迟对修改后的共和党医疗法案的程序性表决。麦康纳尔在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麦坎恩星期六做手术，移除了左眼上方一个血块，医生建议他留在亚利桑那休养一个星期。麦康纳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和赵小兰以及全体参议员都预祝约翰·麦坎恩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在约翰康复之际，参议院将继续开展立法工作和提名确认工作，也会推迟对医改法案的考量。麦坎恩的缺席给参议院通过医改法案增添了变数。参议院在该法案上明显分为两派，参议院的共和党参议员需要50票通过一个程序上的表决。共和党在参议院控制52个席位，但有两名参议员，也就是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和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已表示他们不会投赞成票。美国参议院传统上在8月份休会，麦康纳尔上星期决定取消前两个星期的休会，从而让议员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医改法案。一份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从今年春季以来下滑。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联合民调显示，川普的整体支持度从4月份的 42% 下降到目前的 36%， 与此同时，他的不满意度却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 58%， 其中 48% 表示他们对川普的表现强烈不满。华盛顿邮报说，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不满意度从未达到这一水平，但小布什在他的第二任期达到了这一水平。 48%， 也就是几乎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在川普执政下美国的国际地位下滑， 27% 的人认为美国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当被问到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时，4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完全不信任川普。在这份民调公布之前，纽约时报披露川普的小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和川普竞选阵营的官员会见了自称掌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黑材料的俄罗斯律师等。60% 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这一会面是不恰当的，25% 的人认为这是恰当的，但有几乎50%的共和党认为会面是合适的。星期六，纽约民运、藏人和台湾人社区联手举办刘晓波追悼大会。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提出八项建议，包括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马路命名为刘晓波路，和禁止迫害刘晓波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的刘晓波法。民运理论家胡平呼吁把刘晓波之死作为改变中国的契机。大约400名来自纽约民运流亡藏人和台湾人社区的与会者聚集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台湾会馆礼堂，这一组合凸显各界对突然失去这样一位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悲痛，对他一生坚持的自由民主宪政理念的认同，和对中国当局不断迫害他以至于使他过早辞世的愤慨。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提出纪念刘晓波的八点建议，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把中国驻美使馆前的路改名为刘晓波路或刘晓波广场，在纽约为刘晓波建立一个塑像或衣冠冢，继续营救刘霞，推动美国国会单独针对迫害刘晓波的中国官员立法，就叫刘晓波法，禁止和制裁迫害人权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推动美国各城市把7月13号定为刘晓波日，建立一个刘晓波之死真相调查委员会，重新扩大联署08宪章，推动诺贝尔和平奖再考虑颁发给中国民主人士。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7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学者社会活动人士李银河在7月9号在微博发表了长篇文章，他呼吁彻底取消中国言论审查制度。李银河指出，中国言论审查尺度之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地步。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土呢？李银河还批评审查制度违宪，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他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奋起抵抗，为废除言论审查、维护言论自由而努力。文章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获得了上万次的转发，还有数万人点赞，不过呢，很快就遭到了删除。也有人说李银河文章的下场再次点明了中国言论审查的严厉与无所不在。中国为何存在审查制度？它是如何运行？对于人们的知识生活、精神生活又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它到底剥夺了人们的哪些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社会观察家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也是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你好田其庄。
那么在我们今晚节目其实在进行的前戏呢，美国之音也与李银河女士联系上了。那么她表示由于她目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根据规定所有外媒采访都需要经过社科院相关单位的批准，所以呢她不便受访。不过李银河也表示早在6月底她的另外一篇探讨审查制度的文章到现在已经有6000万次的点击，这显示有许多的中国民众都非常关注审查制度的问题。李银河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说现在其实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许多的影视节目、书籍、报刊为了要能够顺利的出版，他们都在打擦边球，都在自我修正，来尽量的躲避审查制度，可是却不去探究它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本来就不该有审查制度，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讨论开始，第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海涛。那么如果照李银河老师所说的这样的说法，中国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审查制度，那么为何中国现在仍然有这个所谓的言论审查制，而且似乎越来越严厉了呢？
言论不审查是中国宪法的一个规定，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宪法35条呢，它就给了中国老百姓有很多的自由，比方说游行啦、集会啦、结社啦、示威，还有出版的自由。那么35条呢，就是它这个几大自由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它是虚的，而往往被更实的，就是一些，比方说刑法一些条例啦，比方说各地有什么公安部制定了一个，社会治安的管理条例啦，就是宪法规定的这一条呢，实际上在实际运行当中，它就变成虚的了。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统治者呢，他需要从两个方面把这个国家给稳定下来。第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军队，只有军队才能维稳。那么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只有控制了这个舆论，那么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中国的执政者啊，从这个毛泽东到现在的几代领导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只有抓住这两杆子，特别是后面这一杆子，抓住笔杆子，把舆论控制好，那么整个社会他们就会认为是稳定的。在这种思维结构的这个下呢，就这自然产生了一种，就是说所有的出版物，以前都是文字出版啦、报纸啦、电台啦、广播啦，所有这些言论也好、文字也好，都必须要经过控制，那么现在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呢一开始就是当局呢他不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事物，是有短短二十多年在中国，那么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呢，当局越来越意识到 如果这个对这个互联网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任由他各种思想各种言论在上头就是通行的话，中国大陆当局认为它是泛滥的话，那么势必对这个国家稳定造成这个一种威胁，甚至是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它在形成了各种控制网络这个办法，互联网网办办公室、通讯什么办公室等中宣部好若干个机构来实行这个在网上的这个关卡压。
那么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当我们提到了刚刚海涛所说的这个笔杆子的控制，您在中国的这个深入观察，您觉得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所谓的笔杆子的控制或者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达到了多大的成效？那么李银河女士在她的这篇文章里也说，在现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所谓的言论审查或控制言论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完全的成功了，她甚至说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可以在这个工程上取得成功，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多数人对于言论审查肯定是不满意的，谁愿意自己的讲话受他人控制啊？谁不希望表达的自由吗？但是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设立了宣传部，对言论一直进行着有效的控制，体制内的人基本上都习惯了这样的控制。我曾经在报社工作过，报社一版的清样出来以后，必须主动交宣传部长审阅，只有等他签了字以后才能开始印刷，这也是所有媒体必须遵循的准则。有的地方报纸主有一家那个地方报纸主编就是因为忽略了这样一条信息，由于有这样的现实存在呢，许多媒体人都形成了心理暗示，他写稿件的时候尽可能不触碰官方容忍的底线，不发表这个批评官员的这个任何言论，这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啊。这种管控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是为了他们维护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呢，恰恰正是不稳定的一种方式，是吧？因为你这个不能表达批评意见，对于这个官方的行为不能形成一种平衡和制约，他们往往就会在自己认定的所谓正确道路上不管不顾的一直往前走，这样呢，往往就会越来越极端。是吧？越来越问题越大，越来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这个一次次的经验教训都是出在这个管控舆论上。首先把舆论控制住，结果成了一面倒，政策越来越极端，政治管控越来越极端。结果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是我的看法。
实际上啊，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在李银河女士的这篇文章里面，她实际上以马克思还有中国共产党为例，她做了这样的说明，她说马克思在他生活的19世纪实际上也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是坚决主张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我接下来想请教海涛，在我们现场的海涛，中共当年为何要主张取消这个言论审查，而今天的中共政府又为何继续的在执行，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为何继续执行，而且不断的在加强这个审查制度呢？
那么任何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好，他的领袖也好，他在下野的时候，他们在不执政的时候，在争取得到权力之前，那么他们都是这样的，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公开言论。看那个1940年那个《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都是要求民主啦，怎么美国民主如何如何好了？但是，在苏联前苏联也是一样，在所有的共产的国家之前都是一样的。哪怕是你在这个朝鲜也好，是古巴也好，越南也好，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没有得到政权之前，他们都向当权者要这个民主，要自由，要言论自由。那么，一旦掌权之后呢，那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包括苏联，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他们一旦掌权以后，他们就压制所有的言论自由的呼声，压制所有的要求民主的这个呼声。道理很简单，我现在掌握权了，我来说话来算事了。如果我把我的以前的民主和自由言论都给了你，那么我们的政权就可能就是被你们推翻。这个我们都以前有先例有经验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掌权是绝对不可以把这种自由再把这个笔杆子再还给你们的。
嗯，
很简单。
当然，即使我们谈到言论审查制度，当然在李英和女士所呼吁的要全面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同时，大家也要来探讨到底这个言论审查制度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危害。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五月份，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他就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他说呢，审查制度的危害不仅仅是让知识生活变得贫瘠，而且还从根本上扭曲了理解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理性秩序。他说，审查制度依赖于剥夺一个人为了维持独立存在所需要的自我认知，他也切断了人们通往独立与幸福的道路。我想继续请教田其庄先生，审查制度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它又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哪些自由和权利呢？
审查制度实际上就是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这也是公民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利。我想强调的就是说，这对于这两项权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入了联合国的，是承认了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宪章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这样的神圣权利。那么我们作为国家，作为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更应该带头遵守和落实这两项权利。可是现在这两项权利是落实的远远不够，不但不够呢，而且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就是比以前也又在这方面又有了明显的倒退啊。这个实际上呢，公民没有正常的发言权、表达权，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伤害，不仅仅是对公民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伤害。最终的当权者也要为他这个错误的决策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因为你这个没有公民正常的表达，这个对官员就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他们官员的胡作非为，结果就会导致这个执政能力的下降和执政错误的增加，这肯定是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都是不利的，这样的后果肯定没有好处。所以我希望这种局面应该尽快得到改变。
嗯哼，海涛你的看法呢？
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都在谈论这个刘晓波，刘晓波在2009年他被判刑11年的那个法庭上，他有个最后的陈述，当时他在最后陈述中他就谈到了这个言论自由，他是这么说，他说表达自由是人权之基本啊，人权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呢，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呢，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他当时就提出了，他把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提到了一个人权的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他提的高度是非常的高呢。这是我当时想起来，2008年中共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他开辟出四个公园，说这四个公园大家可以去那儿去示威游行去，喊口号去。结果奥运会结束了以后，这四个公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游行示威，为什么呢？是有人申请，但是他那个当局他不批准你的申请。当时有一个北京一个副转军人女军人叫单春，单春就争取了好几次，但是单春最后也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奥运会完了，四个公园没有一个公园举行过任何一次游行示威就是集会。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和观众朋友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段青丝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已经催生出无数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只会接受官方希望他们看的，并且排斥一切不同的观点，他们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认为其他国家有过，我们也有，这是很正常的，而不是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去避免发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 TK 张的这位网友， 他说，深红保守派开始意识形态的收紧，占领舆论阵地的结果，就是把温和的支持者和温和的反对者消灭了，然后把潜在的反对者赶到更加危险的立场上去。小粉红们去攻击温和改良派，认为他们不够民族主义，给他们扣上每分公知的帽子，其结果也是把本来的温和支持者逼到更加极端的立场上，这整个过程不断的递归，就成了今天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听呢，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今天谈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在李银河教授提出了希望能够彻底的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后，他的文章即刻的遭到了秒删。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言论审查制到底给中国公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我们想听听您的声音。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是的，首先啊，网络上的这个谣言啊，过去有这个秦火火啊，他要用谣言来谣翻中国，同时在互联网上为他自己捞点小名头啊。网络今天呢，还有郭文贵在海外制造谣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网络上的这个舆论啊，已经开始影响司法的公正了。从过去的这个唐会上访案，到现在的余欢杀人杀一人重伤四人，而且是在警察前脚走他后脚就掏出刀来杀人，居然最后由无期改判成5年，这就是网络舆论影响到这个什么司法公正。第三，
嗯哼，
第三，写文章不能够颠覆国家，但是写文章也绝对帮助不了国家。我请问你，在家里面写几篇文章就能治理国家，就能使国富民强，那不是很可笑吗？大致就这么3点。
好，
我不想再说林
和。好，谢谢您高先生。我想就先请我们的田其庄先生来做一番回应。那么高先生的论点呢，这个很多时候也是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言论审查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网络上有太多的这个谣言散布，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影响到司法公正、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您怎么看？甚至有部分的中国公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逐渐的适应甚至接受了官方的这种审查制度呢？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全面。首先这个网络上各种言论都有，这种一些这个造谣的言论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啊，这些经过这个网络舆论的大浪淘沙，很快就会沉底，它不会有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也更不会被广泛的传播，是吧？同时呢，大家发现这些东西也会及时举报，防止这些东西危害到这个社会舆论安全，是吧？真正的有见地的，能够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事实真相、符合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这些言论，是会得到大伙的尊重和热捧。这也是李银河的这个帖子出来以后，受到大伙关注和转发的原因，是吧？也是大伙点赞的原因。那么的确，这些负面的东西出现啊，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你政治上不作为限制这样的依据，这不符合这个社会现实，是吧？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剥夺大家的正常表达权利，因为立国之本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公民如果要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失去了发言权，那显然是对公民权利的这个践踏。我觉得刚才这位先生的观点我不能赞同。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中共为什么要剥夺公民的那个言论自由呢？因为中共他所作所为的那些事情没有半点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你看看那些雷洋啊，他们怎么死的？看那个躲猫猫死的，像这些事情他能让人说吗？他肯定不让人说。刚才那位姓高的是个大五毛，不好意思，我多次听到他说过什么什么，宁可有一个坏政府啊，也不能够无政府啊。你坏政府坏到什么程度你能接受的？假如你雷洋是你的儿子，假如有人强奸你的你家里面的妻女
啊，他说如果不让我强奸，我得把他杀了，宁可让他啊被强奸也不能让他死，这是他所要的政府吗？谢谢我的话。
好，谢谢您，彭先生，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想要废除言论自由，首先你得有一个先决性条件，那就是选票。没有选票，想废除言论自由那是不可能的。嗯，再这一说，即使你要废除了言论自由也没有用。该你随便可以说，但是该抓你抓你，该收拾你收拾你，该抢你抢你，该那个杀你杀你，不耽误的，这些都不耽误。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的胡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海涛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山西胡先生的说法，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李银河的建议，全面彻底取消这个言论审查制度，很多人都说这有可能吗？那么他也呼吁中国公民大家奋起抵抗。那么有很多人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刚刚这位胡先生提到，首先要有选票，你的看法，这个第一步应该从哪里开始做起？
民主选举呢和言论自由，它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这么一种的这个状态和结构啊，就是你偏废了这个另外一个，在像中国这样的制度的国家，那么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是吧？在所有的共产国家，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先民主了之后才有自由，还是先自由了后才有民主？这都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是吧？你如果是中国，你没有这种，就是一开始像刘晓波所说的人权之本，没有一种言论自由，那么社会的氛围它就没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老百姓的共识就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你很难实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民主，有选票，每个人能得到一张选票，没有言论自由，每个人就很难得到一种选票。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按照李银河女士所说的，要全面彻底的来消除这个言论的审查制度，需要全体中国公民的奋起抵抗，您觉得光是这一点上，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我觉得啊，这个不要用这个抵抗这个词儿啊，这个还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有点强化了一点啊。我主张是大伙勇敢一点，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事实和真相说出来。其实呢，中国大陆讲真话的风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与极左横行时期那种疯狂和残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是吧？更多的情况下是有些人放大了恐惧，也是给自己的胆怯和猥琐寻找借口。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犬儒作派啊，尤其令人鄙视。我主张是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就讲真话，是吧？你不要遇到该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讲，该讲事实你不讲，该维护的权利你不维护，你逆来顺受，啊，那实际上是你自作自受。我认为，公民，你要想当合格公民，你就勇敢地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把你该说的话说出来，是吧？你不去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永远没有公民权利。你等着人家什么时候对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家一直不进行，你怎么办？所以说我建议这些公民们自己自觉地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的言论自由你就去说去，是吧？你的这个做得对你就去建议去，你认为这个官员做错了你就去批评去，是吧？这没错，你只要符合事实，只要实事求是。现在这问题是啥呢？都不说，都不吭，然后一味去骂街，我觉得这样不好，是吧？我有一个观点，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实事见证。
嗯哼，
实事见证，我们自己践行公民权利，自己勇于站出来，迈出第一步，是吧？去说去，去表达去，你正常的表达，是吧？这样呢，你这个宪政也就从你身上开始了。每个人如果要是开始行动啊，那么整个中国的宪政也就到来了。你不能一直等着官方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猴年马月不实施，那你就中国的宪政就永远不开始了吗？
所以说我们说我主张不要等待，自己行动。
今天实时大家的讨论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田西庄先生还有我们的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两位。那么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实时大家谈节目将要为您聚焦的是中国留美学者张颖颖失踪案到底凸显了美中司法体制的哪些区别，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